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主播讲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大讲故事，我是陈乐怡。今天我们接着讲大象巴巴的故事。忽然，一个巨大的风浪扑向热气球，热气球摇晃起来，接着热气球遭遇了一场暴风雨。巴巴和赛斯害怕极了，吓得浑身发抖。他们拼命地抓住热气球的篮筐。就在巴巴和赛斯快要掉到大海里的时候，又一阵海风吹来，将热气球吹到了一座小岛上。热气球的气泄了，掉在地上。巴巴和赛斯跌在小岛上，幸运的是他们都没有受伤。巴巴和赛斯在岛上找到了一个避风的角落，他们脱下湿衣服晾在一边。巴巴升起一个火堆，开始准备午餐。午餐煮好了，巴巴和赛斯坐在石头餐桌上，兴致勃勃地吃起来。午餐过后，巴巴去查看周围的环境，赛斯就躺在原地睡着了。这时，小岛上的食人族发现了熟睡的赛斯。这些食人族悄悄走过去，抓住了赛斯。食人族用赛斯晾衣服的绳子把赛斯绑了起来。就在食人族准备吃掉赛斯的时候，巴巴赶回来，他赶紧冲过去救赛斯。一眨眼的功夫，巴巴就冲到跟前，解开了赛斯身上的绳子。然后巴巴和赛斯一起向食人族猛冲过去，巴巴和赛斯并肩作战，一下子就把那些食人族打得四处逃窜。后来只剩下几个胆大的食人族在抵抗，最终巴巴赶走了所有的食人族。巴巴带着赛斯来到一片大海边的沙滩上休息。忽然他们看到海上有一头大鲸鱼，巴巴连忙大声喊道，鲸鱼您好，我是大象王国的国王巴巴，这是我的妻子赛斯，我们乘坐的热气球摔破了，我们跌落在这个岛上，您能带我们离开这里吗？鲸鱼大声回答，没问题，很高兴我能帮助你们，我正准备去北冰洋看我的家人，你们快坐到我的背上来吧，一定要抓紧我，别滑下去，准备好了吗？我们出发喽！就这样，巴巴和赛斯坐到了鲸鱼背上，鲸鱼带着巴巴他们游了好几天，大家都累了，就停在一块大礁石上休息。这时一群小鱼游了过来，鲸鱼看见了小鱼很兴奋，对巴巴说，我去吃小鱼了，很快就回来接你们。说完，鲸鱼就飞快地去追那群小鱼了。巴巴和赛斯等了很久，鲸鱼也没回来。原来鲸鱼只顾着吃小鱼，把他的这两位新朋友忘得一干二净。这只鲸鱼真是太马虎了。赛斯很伤心，他大哭起来，我们还不如就待在那个岛上呢，你看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爸爸赶紧上前安慰他，别太伤心了，我们一定能找到办法离开这里的。爸爸和赛斯就在礁石上矮了好几个小时，没有淡水也没有食物，终于他们发现不远处有一艘大轮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次再继续讲。
Thank you.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今天的主题是为什么鼠标箭头是倾斜的？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鼠标箭头是倾斜的而不是垂直的？又为什么不是向上、向下、向左、向右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你举起右手，在你面前的空气中随便指一个地方。好，现在你观察一下自己的手指是不是和屏幕上的鼠标箭头有点像，连倾斜的角度都差不多。没错，鼠标箭头之所以倾斜，的确有一点是为了模仿人体用右手指东西的姿势，但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不这么简单。鼠标属于现代科技世界的造物，它的指针箭头被特意设计成倾斜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下面我就给你讲讲这个故事。鼠标最早是由施乐公司的工程师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在1981年发明的。最初，他为鼠标设计指针图案时，只是简单画了一个指向上方的箭头。这下问题来了，以前的电脑屏幕分辨率极低，完全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清晰，这就导致箭头在屏幕上只显示出一条细微的垂直线，很难一下子看清在哪儿。后来，恩格尔巴特就开始研究怎么改进鼠标的箭头，他发现，如果坚持使用竖直的鼠标指针，那为了看清的话就需要放大到原先设计的2倍才行。然后他想了想，为什么不把垂直的箭头倾斜一下试试呢？也就是说，让箭头的左边缘是一条直线，右边缘成一条45度的斜线。果然，这种倾斜的组合在低分辨率的屏幕上可比之前容易识别多了。所以鼠标箭头的倾斜最初其实是为了解决屏幕分辨率太低不容易看清这个问题。只是后来苹果和微软公司都借用了恩格尔巴特的设计，再加上个人电脑越来越普及，倾斜的鼠标箭头就成为了一种传统，几乎没有再发生变化了。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陆欣。上一次我们看完了元素周期表的第一列，也就是碱金属家族的成员。今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不可不知的化学元素知识中对元素大厦第二层碱土金属的描述吧。碱土金属包括铍、镁、钙、锶、钡和镭6个元素，属周期系 IIA 族。由于这类元素的氧化物难溶，被称为土，又因为它们与水作用先碱性，故名碱土金属。碱土金属都是熔点较低的轻金属， 有较好的导热和导电性能，硬度较低，除皮和美外，其他均可用刀子切割。新切出的断面有银白色光泽，但在空气中迅速变暗，因为它们很容易同空气中的氧和水蒸气起反应。晶莹碧翠的宝石皮，有一种光彩夺目晶莹翠绿的宝石叫做绿柱石，它不但有一副漂亮的外表，还有一颗高贵的心，因为它里面含有一种珍贵的稀有金属皮。因为绿柱石无与伦比的美丽，许多达官贵族名人显赫都以收集它为荣，一时间它的身价暴涨。但自然界中绿柱石可遇不可求，于是化学家们开始研究如何人工制取这种代表忠诚、永恒和幸福的宝石。然而研究的结果却令化学家们大失所望，绿柱石的成分是氧化铝，极其普通，人工合成氧化铝的方法比较简单，但却始终无法制出美丽神秘的绿柱石。18世纪欧洲有一个贵族，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绿柱石收藏狂，在他的家中和实验室里到处都摆满了五彩缤纷、仪态万千的这种宝石。他有一个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研究出人工制取绿柱石的方法，这样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设计这种宝石的颜色和形状，让自己成为收藏绿柱石的国王。这位贵族投入了所有的精力研究绿柱石，带着怀疑一切的态度，每天都不停地鼓捣那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氧化铝。有一天，贵族的一位助手不经意的一个错误举动，将一块他心爱的绿柱石掉进了碳酸铵溶液中。贵族大发雷霆，把助手骂得昏天黑地。忽然，贵族的训斥声停了下来，像小学生一样低头认错的助手看到贵族双眼发光地盯着装有碳酸铵的瓶子，脸上露出万分惊讶的神情。顺着贵族的目光，助手发现本应完全溶解在碳酸铵中的绿柱石，却留下一点带有淡青色的未溶物。正当他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时，贵族却冲上来紧紧地抱住他，又蹦又跳，兴高采烈的像一个孩子。贵族和他的助手终于发现了绿柱石的奥秘，原来除了氧化铝之外，还有一种物质存在于绿柱石中，也许正是这种物质才使绿柱石璀璨夺目、摄人心魄。历史有着无数的巧合，几乎在相同的时间，法国化学家莫凯林也利用其他方法从绿柱石中发现了不溶于碳酸铵的物质。这一年是1798年，莫凯林揭开被氧化铝掩盖的层层面纱，从绿柱石中分离出了微量的氧化皮，然后又电解出金属皮。皮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二单元的第六层，元素符号为 Be，原子序数为4。金属皮单质的化学性质活泼，能形成致密的表面氧化保护层，即使在红热时，皮单质在空气中也很稳定。皮单质既能和硒酸反应，也能溶于强碱，表现出双面性。在铜中加入质量分数为 2% 的金属皮，可制成皮青铜合金。这种合金抗拉强度比钢铁大好几倍，弹性极好，且热稳定性好，已成为引人注目的飞机和导弹的结构材料。由于其碰撞时不产生火花，皮青铜合金还被用于制造航空发动机的关键运动部件、精密仪器以及防爆工具等。皮青铜可以说是百折不挠， 用其制成的弹簧可压缩几亿次以上。金属皮被称为单质皮，被称为金属玻璃，这是因为它是对 X 射线透射最强的金属，可做 X 射线管的窗口。由于金属皮在燃烧的过程中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所以被用来作为高效率的优质火箭燃料。皮的氧化物具有高强度、高熔点以及显著的耐蚀性等特点。作为美丽与坚硬的结合，它的各种结晶体都是珍贵的宝石，如纯净的绿柱石中的佼佼者祖母绿、金绿加石和金绿猫眼石。绿色工程材料镁。从前在伦敦郊区的一个小村庄，有一个农民为了让他的牛群能自由地喝到水，就挖了一条深沟引来泉水。可是这些牛自从第一次尝过泉水后，就再也不去喝水了。主人觉得意外，一尝着水原来是苦的。后来一位医生发现这苦水有疗伤作用，并从中提炼出了固体的苦盐。还是那位永远充满好奇心的化学家戴维，他在知道这一消息后开始研究起这种苦盐，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化学分析。戴维在这种苦盐中发现了镁元素，原来正是镁元素使泉水变成了苦水。现在我们都将镁的硫酸盐称为苦盐，镁的氧化物称为苦土。镁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二单元的第五层，元素符号为 Mg， 原子序数为12。因为金属镁在空气中燃烧时能发出耀眼的亮光，所以人们便利用镁粉来制成闪光粉，供摄影使用。一些烟花和照明弹里也都含有镁粉，就是利用了镁在空气中燃烧能够发出震眼白光的性质。镁元素在自然界中是以各种各样的盐的形式存在的，常见的有白云石、方镁石、滑石、尖晶石和磷铁矿等。镁合金的导热导电性强，并具有良好的电磁屏蔽性、阻尼性、减震性和切削加工性以及易于回生等优点，并被誉为21世纪的绿色工程材料。镁合金作为目前密度最小的金属结构材料之一，广泛应用于航天航空工业、军工、交通和 3C 领域。镁合金具有极好的易燃性，用一根火柴就可以把一根镁条点燃，但这并不影响它在各工业领域的应用，因为大块金属镁能以足够快的速度把热量从它的表面散发出去，所以大块的镁合金部件很难着火。目前大部分笔记本电脑产品均采用了铝镁合金外壳，另外还可以用铝镁合金制造相机机架，用钛镁合金制造装饰门窗。小朋友，这次我们了解了皮和镁两种元素，下次我们一起来看看碱土金属家族里的其他元素吧。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凡尔赛条约，全称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合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对战败国签订的合约，其主要目的是削弱德国的势力。1918年11月11日，双方宣布停战。在经过长达6个月的谈判之后， 也就是巴黎和会 Paris Peace Conference 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的凡尔赛宫签署条约。这项条约得到了国际联盟承认，并于1920年1月10日正式生效，这也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中国代表因对会上欧洲列强处理中日青岛问题时故意偏袒日本，无视中国利益，愤而离席，转而与德国另签合约。这一事件进而引发了震动全国的五四运动，美国在国会表决时多数反对，也未签署凡尔赛条约。谈判于1919年1月18日在凡尔赛宫静听开始。1870年德国取得普法战争胜利并统一德国后，德皇曾在此举行加冕仪式，来自38个国家的70名代表参与了谈判。战败国德国奥匈帝国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俄国因于1917年和德国单独签订了布尔什维签订了合约，也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从1919年3月开始，谈判由5个战胜国政府首脑和外长组成了10人委员会主导。该机构组成复杂，矛盾重重，难以做出有效决定。谈判过程中，日本和其余各国外长先后退出10人委员会，实际上只剩4巨头。后意大利因对南斯拉夫的父母的领土要求被拒绝，也退出时，最终的谈判由3大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政府首脑，即英国首相乔治、法国总理克列蒙梭、美国总统威尔逊把持，意大利首相维托里奥·塔曼努尔·奥兰多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不准德国参与条约讨论。因为各国谈判目标不一致，甚至存在冲突，每个决定都是经过不愉快的妥协后才能达成。亨利·基辛格称之为美国式思想主义和欧洲式偏执狂之间的脆弱妥协。1919年4月29日，由德国外长乌尔里希·格拉夫·洪·布鲁克多夫·兰祖率领的德国代表团抵达凡尔赛宫。5月7日，德国代表团接受战胜国提出的条件，内容包括将德国领土分割一部分给邻国，战胜国瓜分德国海外殖民地，限制德国再次发动战争的能力等。但因德国被排除在谈判之外，德国政府认为以上条件不公平，提出抗议，随即退出和会。6月20日，以古斯塔夫·鲍尔为总理的德国新政府成立。在23日德国国会举行的投票中，支持接受条约者以237票比138票胜出。28日，德国新外长赫尔曼·穆勒在合约上签字。1920年1月10日，国际联盟宣告成立。据德国《明镜周刊》周宣2010年9月28日报道，2010年10月3日是东西德统一20周年纪念日，同时也是德国完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部赔款的日子。届时，德国政府将法国政府交付6870万欧元的最后一笔战争赔款。按照一战后签署的凡尔赛条合约，德国政府需要支付1320亿金马克的赔款，相当于9.6万吨黄金。但到1929年，这笔赔款被减少到1139.5亿金马克，必须在59年内付清。从1924年到1930年间，德国被迫发行大量外国债券以筹集这笔巨额赔款。1929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德国于1930年暂停了每年偿付的赔款。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后，德国拒绝恢复偿还赔款，但在1953年的伦敦国际大会上，希特勒同意承担德国二战前发行的国际债务偿还的责任。 按照伦敦大会规定，可以在德国实现统一后开始偿还赔款，只是要先行支付一笔利息。柏林墙倒塌后，德国实现了国家统一，此后德国开始偿还这些国际赔款，直到2010年10月3日还清最后一笔赔款。自一战战败后，德国历时92年才完全还清赔款。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